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月28号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国防高层会议，首次提到连任后的习近平。习近平是否将发力台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荣休教授丁树范称，共军疑似胁迫逼同。
小规模胁迫式的话，美国很难介入。美军没有借口去介入的话，那么他对台湾成本相对低。当就是这种胁迫式，那么让台湾精疲力尽，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越来越分化。
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少数民族锐减，有分析称少数民族是中共的花瓶。
中共多少年来这儿有一个花瓶，也就是56个民族56朵花，那么这个花呢已经枯燥了，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因为他要推行中华民族嘛，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
习近平20大之后首次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这是在中共举行20大党代会并确立习近平打破常规开始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之后，美国元首首次公开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拜登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以及各军兵种的指挥官，称提升美国军力是他个人以及这届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美国要以毋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的军力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他说美国将继续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同盟关系，建造新的同盟，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拜登说我们必须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并清楚表明我们不寻求冲突。拜登还谈到自己与习近平的多次接触，我告诉他我们要与中国竞争，会有激烈竞争，但不必发生冲突，但我们将竞争。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三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出的推文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在晚宴上宣读了习近平的信，美国总统拜登也发来了贺电。中共20大上星期天结束，并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和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次日，习近平就出席了军队领导干部会议，称要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他还要求全军高级干部要讲政治，能打仗。在习近平主政的前10年中，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一落千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习近平的强势做派在20大上被国际社会一览无余，中共20大报告的涉台内容也引发高度关注。在国内和国际陷入各种困境的中共，是否会通过武统台湾来寻求绝处逢生，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中共国台办在星期三10月26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反独促统。那么在国内一统天下的习近平是否会打开对台武统的潘多拉之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荣休教授丁树范的采访。
丁先生您好， 你好。
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呢，就是有关就是习近平很可能会对台湾进行武统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对这样一个就是外界的分析呢，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就在近期之内真的会对台湾动武吗？
的确，就是二十大以后，习近平真的是一统中原，一统天下了哦。那么其他的六个政治局常委都是他的人。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过去十年习近平的一些想法做法，那么的确会让很多人未来产生很多的顾虑。比如讲，过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强调市场要扮演关键性角色，这是他白纸黑字写进去的。可是呢，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反而是国进民退，那么市场越来越不扮演什么角色。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所以使得大家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走下坡，然后习近平会不会越来越对台动武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最近有类似很多的这种说法，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只能说我的感觉，特别比如说国台办这个发言人有时候十个坚持这方面来看，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我只能讲目前看起来，习近平似乎并没有要急着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的这种武统，这点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当然这东西并不否认未来他可能会采取，就是说我们讲这种胁迫式的这种压迫，用军，比如说更多的军机过台海中线，这个东西也许会。
嗯哼，那您认为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能会让习近平走上那一条道路呢？他的包括内因、外因等等这些条件呢？
未来的环境其实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讲，台海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国际化，那么全世界大概所有传统的西方国家都是高度关注这个台湾的状况等等，所以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一方面感觉上他可能似乎也要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当然就是说，还是很多的中国朋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台湾到现在所以拒绝谈和平统一或者抗拒和平统一，一个主要背后就是因为美国因素，所以按照这个话的逻辑，就是说，中国军力如果真的能够压过美军的时候，那么中国会不会就打算采取这种做法？这当然可能是另外一种考虑啊。所以也变成说，怎么讲，很可能变成说，美中之间竞争可能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我大概只能笼统的这么讲。
嗯哼，那从台湾本身来说的话呢？是不是台湾政府和台湾的老百姓在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反应呢并不是完全一样。那么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报道，就是说解放军在发飞弹，那么台湾的老百姓呢，他们请假就跑到甚至坐着船呢跑去看热闹啊，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恐慌的这个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所以就是台湾的老百姓，他们我们也知道，就台湾老百姓，如果你真的去统计的话，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这个跟中国大陆统一，但是从他们现实的表现呢，好像他也没有什么紧迫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呢？
当然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啊，不过我的感觉就是说，关于是中国会不会武力统一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台湾的一些想法可能跟西方特别是美国可能不太一样。美国他们很担心说，比如说今年或明年甚至2024以前，那么中国会对台湾动武。可是台湾老百姓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台湾老百姓觉得说，至少我个人接触的就是觉得是认为这种传统大规模动武的几率看起来不顶高。但可是反而就是说，这种用这种小规模胁迫式的几率可能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小规模胁迫式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好介，美国很难介入。同时呢，就是说必须要由台湾自己来去，比如说他的军舰更靠近台湾，或他的战斗机更靠近台湾。那这个东西， 就让台湾自己来处理，美军很难去介入这种做法。可是如果说你是这种传统大规模这种传统武力犯台的话呢，那么美军他就可以像在这个俄乌战争那样开始做某种程度的部署。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因为美军没有借口去介入的话，那么当就是这种胁迫式，那么他对台湾成本可能相对低，也就是说让台湾这个精疲力尽，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越来越分化。好，那么这样所谓的就可以不断的屈原之兵，这是我想这是大家都读孙子兵法那么那种所谓最高的境界了。好，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这单独如果，那么也许中国领导人觉得说，你看我花的成本少，不需要大规模动武，就可以让台湾内部越来越分化等等等等，那么美国也越来越难介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其实特别是经过今年八月的军事演习以后，其实我觉得台湾内部某些想法可能跟美国为主的西方可能这个是有一些距离的。这样，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在过去两年，美国一直强调台湾要所谓的整体防卫构想 ODC， 同时 ODC 那几个字非常明确的写进台湾政策法案里面。可是呢就是说从最近美台这个商会在维吉尼亚州这个里面透露出来一些讯息，就是说美国是不是也意识到，就是说这种胁迫式的或者我们叫软封锁的这种，反而可能将来是解放军或者中国比较常用比较可能用的做法。所以就变成说这里面最近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讲台湾一直要的希望买那种反潜艇的那种直升机，美国过去一直不卖，所以最近似乎想要卖了。那这东西是也表示说美国也意识到，就是说八月的演习，那么可能美国要再重新评估中国对台动武的这种方式或者等等这种做法。台湾跟美国是有一点不同的想法，但你说谁对谁错很难讲，因为没有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不过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解放军现在有从八月演习以后有经常有定期的有几条军舰在台湾的周围跑，过去是没有的。好，那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迹象，就是说中国是想用新的方式来处理，就是说美国可能也注意到这种做法，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在有一些不同的思考，那么认为过去光是凭借 ODC 这种是不是太简单化。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我认为就是台湾在这议题上有些想法的确是跟美国不太一样，那么但这并不代表就是说台湾老百姓就很完全的放心这样。其实我们自己在社会上有时候碰面也会在谈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它啊，我们自己其实也在讲。那只是在这一次演习的时候，因为解放军他们讲说就是演习嘛，那么美国似乎也并没有高度的紧张，所以是不是也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就是说就大概就是演习，所以也不用太紧张。可是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不关切这个议题。
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影响的这个胁迫的这方式已经在进行了。那么那关于这样一种方式的话，那台湾本身呢，就是说有没有说正在思考就是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方式以保持台湾的这个自己的
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防部前一阵子，我们的国防部长在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员咨询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有在检讨那个英文叫 rule of engagement， 就是叫做接触准则，就是说如果解放军的因为解放军前一阵子说有中国大陆无人机在我们的外岛上空飞来飞去嘛，那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的军人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不管把它打下来或怎么样，所以也引起台湾内部很多的争论讨论。那么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国防部很大的压力。那么所以我们国防部后来邱部长就是说他们有国防部内部有检讨，然后有一些新的做法。当然他在立法院里也没有讲得非常详细，因为这种东西坦白讲也不能讲得很详细。或者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接触准则 rule of engagement 有做修改。那么将来就是只要你 飞到我们认为你的这个侵犯到我们的领空，我们就怎么讲，就要把它击落这样等等。所以就比方说，其实我们国防部也在检讨，就是说当整个形势在改变的时候，他们也在逐渐的检讨，只是说因为这种东西到底他要怎么去应付这种 rule of engagement， 坦白那都是一个最高机密，所以他也不好讲，因为他讲的就是把这底线讲出来，到时候让解放军知道说我们怎么来应付这个问题，所以详细东西他不会讲。不过至少到邱部长说的就是说，其实国防部是有在检讨，然后也大概做出某些决定。
嗯哼，就涉及到一些军事机密，那是不是可以说呢？如果是中国大陆维持目前的习近平这样的统治状况的话呢，基本上和平统一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现在最大的就是说，因为台湾内部，特别是过去习近平十年的这种施政的做法，坦白讲，真的很多台湾老百姓看在眼里，其实那是真的是在开倒车。所以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反感的程度是的确是在升高，这点从民间的各种统计的问卷的数据的确是这样。所以坦白讲，就是说和平统一真的是难度是越来越高，特别是习近平现在如果这种做法继续再做下去的话，那么但并不是表示说以前胡锦涛现在时代就有可能，只是说大家觉得说 OK， 至少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还是相对的宽松，自由度还比较高，然后这个大家觉得还似乎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可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先生各种的做法，让台湾老百姓那种对于这种共产党坦白讲的抗拒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经过香港的这个2019年的事件等等，还有中国大陆现在等于一种对老百姓全面监控的做法，或是为了这个疫情，然后这个即使这个怎么讲，像上海那种全面封锁，台湾老百姓觉得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必须坦白讲这样。
嗯哼，无法理解。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我想主要就是说，其实和平统一其实真的是难度蛮高的，我必须坦白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许怎么讲，大家就先来一个让这个和平发展能够维持吧，这样。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强摘的果子不甜嘛，这种东西。同时坦白讲，如果中国大陆真的硬要对台动武，那所谓的习近平所期待的伟大复兴，坦白讲也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还是要重新好好思考，大家怎么两岸大家好好相处吧，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问题。
好，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荣退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星期四10月27号举行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期间台湾问题被多次提出，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打算很快恢复因台湾问题而切断的美中军事沟通渠道。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被问到美国防长奥斯汀称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时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愿意与美方开展两军之间的沟通，但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他说，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谭克飞没有具体说明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底线是什么。今年八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理会北京的反对访问了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锁岛军事演习，同时中断了与美国原本剩下不多的几个沟通和对话机制，包括美中军事对话的沟通渠道。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曾说，美国军方不认为佩洛西当时访问台湾是个好主意。此后，奥斯汀部长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北京重开两军联络渠道。他10月2日对美国媒体 CNN 说，他曾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双方都认为开通对话管道很重要。 奥斯汀当时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继续表达我们希望对话管道的畅通，我希望中国开始向前靠一靠，与我们共事。唐克菲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美方如果有意加强中美军事沟通，就应言行一致，展现诚意，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重大关切，消除影响两军关系的消极因素。他没有说明美方具体采取什么行动之后就可以致使两军恢复对话和沟通机制，但指责近年来美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断策动对台军售，给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制造障碍。美国官员们多次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政府有责任视台湾实际受到的军事威胁的程度提供相应的防卫性武器。多年来，中方虽然一直抨击美国对台军售，但并没有因此而切断中美军事沟通渠道。观察人士说，如果缺乏军售沟通渠道，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在台湾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谋取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10月26日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一道努力加强沟通与合作。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首次谈及中美关系，也是下个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与拜登总统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前重申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发出的贺信中做上述表示的。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太平，习近平说，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仅仅十天前，习近平还在中共二十大上做政府报告时，还曾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称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封锁、集权施压，中国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掌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彭博社报道说，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最新表述比他在二十大上发言的语气已经缓和了很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一个非盈利的教育性的非政府组织，由学界、民间、宗教界以及商界领导人创立于1966年，其宗旨是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该机构多年来与美中双方都保持密切的关系。由于习近平和拜登都将于下个月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外界一直有传言两人将在会议期间举行他们之间首次的面对面双边峰会。从习近平最新对中美关系的表述看，尽管美中之间由于台湾半导体芯片管控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分歧严重，他似乎仍然希望双方维持关系并进行合作。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新一届205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汉族人，仅有9名少数民族，对比19届中央委员会，无论是人数还是占比都出现明显下降。有评论认为，基于习近平讲求干部效忠的思维，这些少数民族精英将难有作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共20届中央委员主要由国家机关、各省区一二把手等组成，名单中仅有9人是少数民族，相较于19届的16人，人数锐减。全体中央委员占比也从上届的7.8%降至4%左右。中央委员蒙古族、维吾尔族仅占3席。这9人当中，蒙古族人有2人，1人是维吾尔族， 其他分别来自土家族、藏族、哈萨克族、白族、壮族和回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公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建宇表示，新一届中央委员少数民族占比缩小，延续了习近平的施政脉络。释建宇说，
习近平常常讲新时代的民主政策，他的新时代基本上就是要跟过去60年的民主政策完全不同。名义上保留了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名义上还是有55个少数民族，可实际上他开始了一种高压的或强迫的中国国族的这个认同建构过程，培养一种对中共效忠的爱国主义。那他不再容忍过去中共愿意容忍的那个不同还有多样的那个民族与文化，他也否定了过去中共一直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认为说快速的经济改革可能可以让少数民族认同所谓的中国的策略。
习近平打破少数民族配额制，他说习近平以自己所理解的用人唯才原则打破了改革开放后长期沿用的配额模式。施建宇说，
过去可能说少数民族地区要民族干部多少，然后其他的东南沿海有多少，按照他的讲法他是用人唯才，他认为谁可靠谁堪用他就用谁，效忠最重要。可是弊是很明显的，原来的少数民族精英他们感觉到政府的政策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过去他们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他们一直是用廉价的劳工还有廉价的资源去帮助东边继续经济发展。习近平把过去原来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也全部的冲淡了，原来有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一直读书读到至少高中毕业，那现在比如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国家共同语言来进行学习，那原来有的加分政策应该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2020年12月，原中纪委副书记陈小江出任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打破中共近70年来民委最高首长由少数民族出任的惯例。释建宇说，
说是所谓的汉化或者同化政策，不如说是中共化，只是现在没有少数民族的干部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会用其他的民族，当然主要是汉族来担任这个职务。可是将来如果有少数民族干部，他们觉得其实他们只是外表跟所谓的东部沿海的汉人不一样，其他他们脑袋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话，他们也会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内蒙古强推汉语教育助石泰峰上位吗？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他眼里，9名少数民族中央委员纯粹只是以精英作为包装，充当花瓶，无法实际参与中共的决策。杨海英说，
中共多少年来要有一个花瓶，也就是56个民族，56朵花，那么这个花呢已经枯燥了，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所以他也没必要把这个干花插到这个花瓶里，他干脆把这个都扔掉了，因为他要推行中华民族嘛。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但是他却要同化其他各个，同化到汉族里边。
杨海英特别提到中国社科院院长石泰峰，认为石泰峰之所以成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任内在蒙古族小学里面推行汉语、贯彻习近平的民族政策有关。杨海英说，
石泰峰他为习主席立下了这个大功啊，在内蒙古去蒙古语教育推行这个汉语教育，那么内蒙的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所谓的成功的经验，今后会推行到其他地方，这个就是他得到这个重用的功绩。
杨海英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未来要保留自身的文化，令人难以乐观。美国之音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